神永远的心意与撒旦反抗的计谋。第一章，神永远的心意与撒旦反抗的计谋。读经：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至十三节，十四章十六至十七节，二十节、二十三节，十五章五节下，罗马书八章九至十一节，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，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上，十九节下，四章六节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，三章十节上，以弗所书二章二节，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，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。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。这节经文提到两个律，我们若回到罗马七章，就会看见另外两个律，就是心思中善的律和神的律。生命之灵的律和罪与死的律都是奥秘的。律的两种意义。首先，我们知道律这个词的意思不仅是诫命，也是立定的原则。比如地心引力是一个律，食物的消化也是一个律，这是自然界的两个律，而不是诫命。保罗使用律这词兼具两种意义。当他在罗马七章二十五节说到神的律时，他是指摩西的律法，就是十诫及所有的规条。出埃及记二十章给我们十条诫命，接下来的三章列出其规条。规条就如小的诫命，规条连同神律法之原则的十诫组成了所谓的律法。这不是自然界的律，而是诫命的律法。罗马八章二节的两个律不是诫命，而是原则。这些律乃是自然运行的。我们若是人，由血肉父母所生，某些律就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但不是凭活动运行，乃是凭立定的原则运行。保罗在罗马七章二十一节说到其中的一个律，于是我发现那律与我这愿意为善的人同在，就是那恶与我同在。这个在我们肢体中的律不是一个诫命，乃是一个原则，这不是善的律，乃是恶的律。当我们还很小，甚至在上学之前，我们就很自然地会说谎。没有人教我们说谎，但每当机会一到，我们就那么做。没有人教我们偷窃，但我们却擅自拿糖果。等母亲问起我们是否拿了糖果，我们就马上回答说没有。有否一个诫命告诉我们对母亲说没有？我们没有这种诫命，我们乃是照着在我们里面恶的律而行。当我们把东西丢到空中，我们不需要命令它下来，它自己会因地心引力的律下来，这是律运行的法则。我们是由血肉所生的，有罪与死的律在我们里面运行，血液在我们体内循环。我还未说完这句话，血液已经循环了许多次。是谁命令血液循环呢？没有人命令。血液的循环乃是照着自然的律，罪与死的律也是如此。但是还有另一个律，一个更高的律，因为我们有第二次的出生，借着头一次的出生，我们有了罪与死的律。凭第二次出生，我们有了生命之灵的律。这律有何等奇妙的名称？这律不是善的律，不是伦理的律，不是道德的律，乃是生命之灵的律。那灵是什么意思？生命是什么意思？两者都是奥秘的。那灵无疑是指神的灵，而生命必是指神的生命。生命乃是律。每一种生命不只是由律所支配，每一种生命都是一个律。苹果的生命是一个律，桃子的生命也是一个律。不需要命令桃树长出桃子，不需要向桃树解释桃子该长得如何。你若这样做，桃树会回答说，你是谁？你怎么如此愚蠢？我不需要人告诉我要生出桃子，我有桃子的律在我里面。我不需要指令，我所需要的就是让我活，让我生长，浇灌我，给我合适的肥料，我就会长出你所要的桃子。我不是因下决心照我主人的命令就能结出果子，我不是凭活动产生果子，我乃是照着我里面的律结出桃子。我年轻时看过一幅小猫抓老鼠的有趣景象，老鼠活跃地跑来跑去，当它一看到猫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猫抓到了老鼠当然很高兴，猫在吃老鼠之前总是先玩弄老鼠一会儿。猫在老鼠旁边跳来跳去，从不同角度来看它，然后将它丢到空中， 他实在享受了他的玩具。这幅景象说明了支配猫的律与支配老鼠的律。所有的生命，不管是动物、植物或人类，都有各自的律。事实上，就如我们所说的，每一种生命都是一个律。不仅如此，每一种活物或活的人都有各自的律，因为他们乃是活的。实际上，每一种活物或活人本身就是一个律。我们乃是受我们自己所有的这个律所规律。为什么我们呼吸？谁命令我们呼吸？倘若我们命令桌子开始呼吸，桌子却不能呼吸，因为桌子没有能呼吸的生命。另一面，我们从一出生就开始呼吸，并没有受任何人的命令。这件事以及其他许多的事都是因着我们所有的生命而凭着律做的，并不是凭着活动做的。我们是活的人，我们的生命乃是一个律。信徒里面的三个生命。基督徒是相当复杂的人，因为一个基督徒有三个生命。亚当堕落以前，他在伊甸园只有一个生命，就是人受造的生命。他堕落后，另一个生命就是撒旦的生命，进到他里面。从那时候起，人开始有两种的行为。有时候他表现得像人，但有时候又像魔鬼。早晨你离家上班时可能像个人，到一天的末了回家时却像魔鬼。甚至在一分钟之内，你都可能从一样变成另一样，这是因为你里面有两个生命的结果。因着每个生命有一个律，并且每个生命就是一个律，所以这两个生命就有两个律。在罗马七章，保罗描绘这两个律，他告诉我们他在心思里想要为善。神所创造的人是善的，是有道德伦理的。爱、谦卑、仁慈和其他的美德都是神所造的，这就是为什么人是有伦理的。然而当人堕落后，另一个生命进到他里面，这撒旦的生命带着另一个律，就是称为恶者的律，这是罪的律，带进死。因此罗马八章二节称之为罪与死的律。这两个律就是善的律和罪与死的律，都在堕落的人里面。我们得救的时候接受了第三个生命，就是神的生命。现今我们虽然只是一个人，却有三个生命。我们有人良善的生命，有恶者撒旦的生命，以及神属灵的生命。这些生命都各自有相对应的律。我们是何等的复杂。甚至我们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常愿意行善，我们愿意爱父母，善待兄弟姊妹，这是人的律。然而这不在于我们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事情的结果如何乃在于另一个律，因为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保罗下结论说，他若去做他所不愿意的，就不是他行出来的，乃是住在他里面的罪行出来的。这内住的罪与我们的意愿背行，这乃是一个律。第三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，乃是最强的，因此这生命的律也是最强的。这是生命之灵的律，那灵在这里是指神的灵，而生命是指他神圣的生命。我们里面有一个律在运行，这律在全宇宙中是最强的。生命之灵的律已经释放我们，使我们脱离罪与死的律了。罪与死的律和生命之灵的律，这两个律都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二者的工作乃是照着律，而不是照着活动。每当我们吃的时候，消化的过程乃是照着律，而不是照着活动。同样的，一个堕落的人犯罪，不仅仅是因着活动，而是因着律。犯罪乃是律的事，而从罪得释放也是借着律，借着一个更强的律。神、人、撒旦。在宇宙中有许多不同的活的实体，但只有三样是最重要的。头一个是神，第二个是人，第三个是撒旦。人通常说，圣经启示神，当然这是真的，但圣经也启示人，没有圣经，我们就不认识人是什么。我们或许读过伟大哲学家的著作，但是我们若不认识圣经，我们仍不知道人是什么。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不知道我们在哪里， 不知道人生是什么，更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。哲学没有这些答案，我读过一些中国哲学家的著作，对我而言，他们是愚拙而不智慧。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也是哲学家，但也是愚拙的。比如孔夫子说，获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这岂不是愚拙的吗？圣经很强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罪可得赦免。我们若要认识自己，可以到圣经里找到我们的传记。在圣经里，我们得知我们从哪里来，为何在这里，要往哪里去。这些事我们都需要认识，好叫我们在宇宙中完成我们的角色。撒旦是宇宙中的第三个重要角色，还有其他次要的角色，就如天使，但神、人和撒旦乃是主要的。神的目的。已过多年，你在主的恢复里也许已经听见了许多信息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人有否看见神对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。基督徒虽然都是蒙神拯救得了重生的儿女，但大多数都不知道神对他们的心意。你或许对圣经很熟悉，却忽略了其中心点。你或许听过并且认知，你知道了，但事实上你可能还未真正领悟。自从我到美国，我在这一条线上已释放过3000多篇的信息，我从不同的角度一再重复，但是当我看到只有极少数人的日常生活是照着永远心意而行时，我很受搅扰。神永远的心意是要进到你里面，成为你的生命，他要使你与他是一，好叫你能活他，至终他成为你的生命，你成为他的生活。你或许说你已经知道这个，你或许认为这很简单，这的确很简单，但对你并不实际，因为你没有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。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现在我们不考虑形象和样式的意思是什么，但是你要注意，那只是在说到人的时候才用到的词。一切其他的受造物都是各从其类产生的，猫是照着猫类，苹果是照着苹果类，那么人是照着哪一类呢？人没有自己的种类，人乃是照着神类，人有神的形象。我们不是照着乌龟、猴子或驴子的形象造的，虽然我们堕落了，我们仍旧是人，有神的形象。什么是神的形象？新约告诉我们，基督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。当他来住在人中间时，他彰显爱、仁慈、怜悯、恩典和光。人是照着神的样式被造的，以及他乃是照着神美德的样式造的。爱的神在人里创造了爱，怜悯的神在人里面造了怜悯，因此人有怜悯和爱，人有神所有的一切美德。手套和手。然而人的爱不是真实的爱，人的爱就像手套，手套有手的样式。为什么手套是照此形状而造？因为这样真手才能放进去。做手套的用意是要装手，人的爱只是神的爱的容器，人一切的美德也是如此。手套没有手，手套就是空的。手套不是为自己造的，乃是为手造的。人的美德是手套，神的美德乃是手。我们需要爱，但是我们的爱仅仅是一个容器，真实做内容的爱乃是神的爱。我们若用我们自己的爱去爱人，而没有神的爱在其中，我们的爱就是空的。孔子的教训目标是要发展受造的人性美德。我从前在中国传福音时告诉听众，他们只有手套而没有手，而我乃是把手给他们。谁是手？基督是手。比如孔子教导顺从，女人先是在家从父，后是出嫁从夫，然后再是夫死从子。这种顺从乃是手套，有时我们可以做到，但是这样的顺从乃是空洞而虚假的。表面上我们顺从，但事实上我们是在咬牙忍受。现在我把手给你，来填满空的手套。基督才是真正的顺从。我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不该尊重道德，我们的行为该有最高的道德标准。我们不仅有手套，我们也有手。我们的道德是更高的，也是更实际的。当主耶稣活在地上时，他的道德乃是最高的。有谁的道德能超过耶稣的道德？ 今天我们就在活出他的那些道德。我们不仅有手套，更有手在手套里。在众地方召会里的伦理或道德的确超过一般的实行。因良善而悔改。然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，大多时候我们对手与手套之间的区别没有以上所说的那种领会。已过几年，我多次为我的爱和仁慈认罪，而不是为我的失败或憎恨认罪。许多时候我没有以基督的爱去爱，而是以年长有经历之人的身份去爱。我不容易被惹怒。当我年轻没有经历时，我的脾气很容易爆发。现在我将近80，火已经熄了，我不容易动怒，却很容易做好人。我多么恨恶我的好，我必须向主认罪说，主啊，今天从早到晚，我对每一个人都好，却没有你，求你赦免我。我给了圣徒一篇又一篇信息，嘱咐他们要活你，而我自己却几乎整天都失败了。我没有活你，我是活我自己，我活出了一个年长老练的人。主耶稣啊，赦免我。我弟弟已经来我这里几个月了，他自己也会同意。每当他来见我时，我都待他非常慈爱，但是我必须告诉主说，我没有向我弟弟活基督。从他来此，我信他并没有因我得着多少基督，我没有供应多少基督给他。我待他很好，为他做了许多好事。但是我向主悔改说，主赦免我，愿你的血洁净我，我没有向我弟弟活基督。在你日常的体会中，你并不觉得你的好是何等的天然。你若是向弟兄说谎，你的良心会马上责备你。你怎能向弟兄说谎？你或许从未向一位弟兄说谎，你只向他行善。你曾为着你向一位弟兄所行的善悔改吗？你若是蒙怜悯，为着向人行善而悔改，你就是非常蒙主恩的。从神而生。导读本篇信息所列的经节会叫你得帮助。约翰1:12-13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从神生的。我们若是从某人而生，我们当然有那人的生命和性情。我们既已从神而生，当然就有他的生命和性情。这并不是说我们成了敬拜的对象。我们没有神格，只有神格才能受敬拜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像他，因为我们有他的生命和性情，神已经生到我们里面，这是何等的奇妙。与神调和。约翰14告诉我们，那实际的灵要来，不仅要与我们同在，更要在我们里面。到那日，就是复活的日子，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这里就有调和，我们在基督里，他在我们里面，这不是伦理或道德的范围。23有同样的思想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同他安排住处。有父和子在我们里面，不是一件道理的事，这必须是我们日常的体会与实行。住在他里面。约翰15说，我们要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能住在基督里面，并且有他住在我们里面，指明我们和他这位神乃是一，这是神永远的心意。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，我们必须查问我们是否住在他里面。这不仅仅是记住事实，我们必须一直自问，在任何时候，我们所行的是否凭着住在他里面而行。若是离他而做的，我们就必须定罪。在世人眼中，我们所行的或许是好的，但若是离了基督而行的，就必须被定罪。妻子顺从丈夫是好的，但她的顺从必须是凭着基督住在他里面，并且他住在基督里面。换句话说，她的顺从必须是基督，必须是基督的彰显。我们若看见这个，就都会认罪，说，主赦免我，在这整天中，我很少时间在活你。我没有做错，我一直都小心做对的事，做对人有益的事，但我的生活却不是凭着我住在你里面，你住在我里面。看见这个，就是看见使徒保罗那完成执事的中心， 他完成的话语乃是神的奥秘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。我们的生活必须被基督充满并浸透，我们的生活必须是基督自己。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罗马八章九至十一节告诉我们，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不在肉体里，乃在灵里了。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，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，灵却因义是生命。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，若住在你们里面，那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，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。与他成为一灵，临前六章十七节说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首先罗马书告诉我们，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然后这节告诉我们，我们与主成为一灵。我们是否活出与他是一灵的生活？许多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活出与他是一灵，远高过活出道德、爱人和谦卑。那样的生活乃是基督自己从我们活出来。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，使你们被充满，成为神一切的丰满。使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被充满，成为神一切的丰满。这乃是在奉献、敬虔和宗教之外的。这甚至不是属灵，而是神，就是三一神安家在我们心里，充满我们。这一位众人的神与父，就是那超越众人、贯彻众人、也在众人之内的。他不仅超越我们、贯彻我们，也在我们之内。三一神住在我们里面，神已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在此就知道我们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除了我们自己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位住在我们里面，就是那灵。那灵是三一神终极的显出。哈利路亚，三一神在我们里面。撒旦。在此，神的儿女和魔鬼的儿女就显出来了。许多基督徒受教导说，基督乃是在天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他并不活在他们里面，乃是差遣他的代表到他们里面。他们不相信基督自己住在我们里面，无疑的，他们也不相信撒旦在他们的性情里。请注意，这节圣经称一些人是魔鬼的儿女，他们是他的养子吗？他不过是在街上找到他们，可怜他们而领养他们为己有吗？称为魔鬼的儿女，以及从撒旦而生，他的生命与性情是在他们里面。约翰八章四十四节说，你们是出于那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愿意行。犹太人宣称他们有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父，但他们真正的父乃是魔鬼，他是说谎者的父，他们是从他生的。以弗所二章二节告诉我们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现今在悖逆之子里面运行。今天撒旦在哪里？他不仅在空中，也在堕落的人里面，在我们的肉体里，这是他反抗的计谋。马太十六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记载，有一天彼得对主仁慈且有爱心地说，主啊，神眷怜你，这事绝不会临到你。他不晓得撒旦在他里面，并且他与撒旦乃是一。主转过来不叫他彼得，而称他撒旦。不仅出卖主的是犹大，是魔鬼，甚至可爱的彼得也成了撒旦。这些经节已足够给我们深刻的印象，给我们看见撒旦和神都已经坐到我们里面。撒旦在我们的肉体里，神在我们的灵里。在下篇信息里，我们要看见撒旦在我们肉体里乃是罪与死的律，这位神已经经过过程，如今乃是那灵住在我们灵里，他乃是生命之灵的律。撒旦与神现今在我们里面都是律。你或许难以相信这个，无疑的，这与你先前所受的教导不同。我求你放下你宗教的背景，来思想神纯净的话。你若弃绝我刚才分享给你的，那么你要把这些经节放在哪里？空中掌权者首领的邪灵现今在堕落的人里面运行，在你得救之前，撒旦在你里面这样运行，甚至在你得救之后，撒旦仍旧存在。我们从彼得的例子 就非常清楚这事。他在马太16章16节就得救了，之后他却成了撒旦。赞美主，在我们灵里，我们有最高的律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脱离了恶的律。